欢迎弟兄姊妹来到今天晚上我们的圣经概览。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学习列王记的概览。在进入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先来同心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同心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对我们一切的眷顾。主啊，也谢谢你过去的时候，主啊，你无数的日子，恩典的日子。主啊，今天晚上我们继续仰望你。主啊，求你的灵继续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纪念弟兄姊妹有渴慕你真理的心。主啊，使我们能够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边，能够丰丰满满的得着。主啊，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明白我们如何在今天的时代来应用。主啊，我们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谢谢主的恩典。主啊，我们身体疲倦的时候，求你使我们在你面前重新得力。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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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前边呢，就除了整个的，我们把列王记概览一下以后呢，我们就讲到了所罗门。继位做王，他的初期的状况啊。那么在所罗门做王初期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一做王啊，他也是到基变啊，到基变去建了一个那里不是建了啊，他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祭坛。其实那个基变的祭坛呢，并不是侍奉神的祭坛啊，其实是个外邦的祭坛。虽然如此，神还是在那里向所罗门显现啊。上个礼拜咱们讲到的主题就是机会啊。这个时候呢，所罗门也得到了一个机会，那么神呢就突然间向他显现啊，就问你来献祭啊，你要求什么呢？啊，你任何东西都可以求啊，我都可以赐给你。那么这时候所罗门呢，他就求智慧。那么就是求管理他的国家啊，如何做王的智慧。那么神答应了他啊，神答应他不但给他智慧啊，这个还要给他丰富，给他这个寿数，给他寿命啊，给他许许多多的附加的恩惠给他。那么当然神说话是算数的，所以所罗门这一生呢。他是平安的王，所以他这一生几乎没有打什么仗，对吧？那么所罗门这一生呢，他又是智慧王，啊，他非常聪明，那么他很在物质上很蒙福啊，那么他把这个以色列的国势啊，在经济上、军事上、外交上各个方面啊。可以说都达到了以色列的顶峰。那么，虽然他很有智慧啊，但是他我们说过啊，他要的智慧并不是敬畏神的智慧，而是治理的国家的智慧。所以，我们说所罗门跟他父亲大卫啊，最大差别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大卫把寻求神啊、敬畏神、顺服神、荣耀神啊，这个与神同在啊，作为他最高追求的目标啊，所以他这个有一个曾经有过一个事，有一件事啊，就是他一做王，他就把这个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城。那么运进大卫城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个约柜的前边啊，踊跃跳舞。那么他的妻子从窗户里边看到了，就觉得哎呀，这个王怎么这么轻浮呢？对吧？你是以色列的王啊，你怎么能踊跃跳舞呢？是吧？这个像个女人一样，是吧？所以我们看到大卫这个人啊，他不管，是吧？他也不管，他说我。必更加卑微，是吧？所罗门不是， 所罗门是非常追求这个他的威严、他的荣耀、他的权力，是吧？就非常追求这个东西，所以他把他的王宫建得非常的辉煌。另外呢，就是他一做王以后呢，就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所罗门他这个在政治上优先，信仰次之，是吧？更多的时候呢，他的信仰不过是一种传统，是一种义务啊，他必须要做。可是呢，你没有看到他是非常主动的、渴慕的啊，像大卫那样子啊，这个非常渴慕。你看大卫写的诗篇里边哈，非常渴慕。那么大卫呢，所罗门写了箴言，但是他，诗篇里边大概有他的一篇啊，还是他记录的大卫的祷告，还不是他自己的，是吧？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这个人呀。他是一个政治家，但是他的信仰呢，只是他的传统啊，是他的一个点缀而已，是吧？所以所罗门做王初期的时候呢，有两件大事啊，一个呢就是他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啊，那么这个是圣经里边明文规定啊，你不可再回那条路去。啊，不仅仅是不可以回去买马，是吧？就是原则上就是你不可以再回去，不可以跟他再有关系。可是所罗门呢，他的马后来也都是从埃及买的，是吧？所以就表示所罗门，因为埃及代表世界，是吧？为了他的政权，啊，他与世界联合。那么这个也可以说啊，后来很多咱们当今啊教会历史当中。很多教会里边的这一些，高层啊，主教啦，啊，教皇啦，什么大，这个叫做什么大牧首啊，等等这些的啊。那么这些人呢，其实他们往上爬，往上爬，到了最后，他不是为了信仰，对吧？而是为了权力、地位，是吧？所以呢，这些人也跟所罗门差不多哈。他们统治管理可能很有一套，所以他能爬到教皇的位置上去。可是呢，他们的信仰只是他们的一种手段而已。这个，他们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的，是一个经济的啊，是一个权力的，而不是一个信仰的，打着宗教的旗号而已，是吧？这样的人在教会里边也很多。另外呢，就是所罗门上台以后，他就清理他朝中大卫曾经吩咐他的那些，告诉他那些不稳定因素、雷霆手段，这个好，怎么说呢？就是铁手腕儿，这个镇压啊。所以呢，这个他很聪明啊，他知道怎么样把这些人一个一个的都干掉啊。然后从政治上来说，所罗门非常稳固了，仅用了4年的时间啊，把这一切都搞定。那么今天做到第六章啊，我们就看到所罗门做王第4年，这个以色列出了埃及啊，480年以后，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是吧？这个2月啊，就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啊。所罗门，咱们查这个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啊，就是由于大卫数典民数啊，这个神向他发怒，然后他要向神献祭，那么神就吩咐他，就是在今天叫做圣殿山啊，就是当年呢叫亚劳拿啊的会场。那当时是耶布斯人的一个山丘上边啊，献祭。那么大卫呢，就确认这个地方呢，就是以色列众人献祭赎罪的地方，所以呢，圣殿就建在了这个位置。 那么下边呢，就是说啊，所罗门为耶和华建造圣殿。那么在历代志里边呢，就是说了啊，所以这个殿的图样是神借着大卫启示下来的，是神亲手用指头画给大卫的。所以大卫拿到这个圣殿的图纸，大卫这个为圣殿选了位置，同时呢，大卫也为圣殿积累了大量的材料啊，但是大卫神因为他亲手打过很多仗是吧？神不允许他亲来建造圣殿，那么所罗门成为一个和平之君啊，就由所罗门来建造圣殿。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关于耶路撒冷的一个图片啊。好，大家是不是看清楚了这个图片啊？那么这个图片呢，就是，从西南方向啊，往东北方向，看的一个这个耶路撒冷的旧城啊，就是，那么当年的大卫城呢，是在这个位置。啊，这个就是大卫城的位置。那么圣殿就是这一块大平台，就是圣殿。那么耶路撒冷呢，就是这么大一范围。那么这里是橄榄山，啊，这是朝东，啊，那么这个位置呢，就是圣殿的位置，啊，当年圣殿的位置。那么下去这个地方，看到这里有一堆建筑在这里啊，这个就是金门啊。那么圣殿的正门呢，它没有直接对着金门，因为这个金门后来的这个土耳其人啊，在这里重新修建啊，它这些位置啊什么东西都不是怎么很准确了啊，这个地方呢，就是还啊，这个地方就是哭墙啊，所以当时呢，大卫啊，在这里建了大卫城，建了大卫城以后呢，他就把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城，他在大卫城里边呢，为耶和华的约柜支搭了帐篷。但是这个账目呢，不知道放在哪里啊。后来这个上面原本啊是一个打粮食的禾场，看来这个禾场也挺大的哈。那么大卫在那里为以色列人献祭，然后就确定这个地方是圣殿的位置了。那么这个第一圣殿的位置确定以后，那么就不可以再更改了，所以第二圣殿建造的时候呢，也是在同样的殿址上、根基上建立。那么主耶稣之后70年，那么第二圣殿呢又被毁掉了。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人经过将近2000年以后啊，他们又梦想着来建立第三圣殿啊。那么第三圣殿不可能被建造，除非把这个金顶的这个清真寺把它搞掉啊，不然的话它是不可能建造的。那么能搞掉吗？啊，上帝非常奇妙啊，就是在这里放了一个清真寺，叫你无法建造第三圣殿。那么以色列人是现在是鸡头官脑啊，所以1967年。六日战争的时候呢，其实以色列人把整个圣殿山拿回来了，可是当时的独眼将军达扬啊，他没有，据说他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然后他就自己决定，因为这个地方是他打下来的啊，然后他就决定把这个呢 还给约旦，啊，从那以后呢，就再也没有收回来。这个就是耶路撒冷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圣殿的地址啊，关于圣殿的它的这个具体的样子，我们就不去分析了啊，因为它跟这个当年的会幕它的结构是一样的，只不过把它变成了建筑。把它放大了，是吧？那么这个呢，我们就具体的这个圣殿的建造的过程，这个我们就不特别的去看了啊。那么我们就继续往下啊。那么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么建好了啊，这个就行了非常大的这个规模非常大的献殿礼，所罗门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啊，这个耶和华的话临到他，我们看这段建殿的约啊，我们把这个称为是建殿的约啊，叫耶和华的约，这个是在第六章第11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造的这个殿呢，啊，这个下边一句话啊，说你若，啊你若，所以这个叫立约，是有条件的，嘛，是有条件的，就是说，虽然你为我建了殿，可是呢，你必须要遵守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一切的诫命，啊，不是部分的哦。啊，是一切的诫命。然后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大卫的话啊，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的民以色列。所以这个"若"很重要，对吧？所以建造这个殿呢，它只是一个立约的凭据，立约的形式当然，到了希伯来书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地上的这个殿，它是天上的殿的一个影子。那么，借着这个殿，使我们来了解天上的侍奉，主耶稣啊，他在天上的侍奉那个原则在什么地方？那么，建造圣殿的过程啊，这个37节啊，所罗门。第四年，西弗月立了殿的根基啊。到了11年第8月份，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照样式造成了。所以他建造耶和华的殿啊，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用了7年的时间啊，用了7年的时间。我们接下来就看到了啊，所罗门为自己建造王宫。花了多少年？13年，对吧？这个我们知道，大卫他把这个耶和华的殿，的殿址，这个放在就是现在这个圣殿山的平台，而大卫自己的王宫呢，其实是在平台的下面，是吧？而所罗门的王宫呢？是建在和圣殿，一样的这个高度的平台上，是吧？我们看啊，那么这个这个平台啊，没关系了，就是这一块儿啊，就是这个圣殿平台的南边的这一块呢，这一块就是当年的所罗门的王宫的所在地，啊，其实圣殿呢是这一块儿啊，圣殿，但是所罗门的王宫呢 和圣殿的平台一样高，但是它的规模呢，几乎比圣殿大了一倍，是吧？所以从这些的位置啊，这个所罗门的用心啊，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为自己建造王宫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规模啊，各个方面都比耶和华的圣殿要大啊，要大。这个跟大卫就很不一样了，对吧？大卫把耶和华的殿建得比自己的王宫的地理位置要高，对吧？所以这个大卫只是建了一个香柏木的王宫而已啊，相对比较简单。而所罗门呢，兴建啊，建造自己的王宫就建了13年，然后呢，还有林宫啊，他的在黎巴嫩的林宫。所以所罗门在位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大兴土木啊，他大兴土木。那么建造好了以后，那么到了第八章啊，我们就看到第七章的最后还有一段，这个所罗门王啊，这是第几章了？这是第九章了。啊，第七章哈，最后，那么所罗门王啊，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的功，就把他父亲大卫，所分别为圣的金器啊，所以这些呢，都是他父亲分别为圣的啊，带进了耶和华的库里边。这个就表示啊，他做圣殿竣工了。那么到了第八章呢？这个所罗门就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都招聚了来啊，要把耶和华的约柜啊，从大卫城的，就是西安啊运上来，然后下边就记载了啊，他们就把这个约柜就运进了，搬进了这个圣殿的内殿里边啊，放在这个至圣所啊，放在至圣所里面。那么，当这个约柜搬进去以后啊，都安放好了，然后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就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啊，这个站立，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啊，充满了电，那么这个就表示神悦纳了这个电，是吧？所以摩西在旷野里边把会幕竖起来，把约柜抬进去的时候，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啊，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但是，当第二圣殿，也就是所罗巴伯啊，他们建造的这个圣殿呢，却没有记载耶和华的荣耀充满殿这回事儿，啊，因为在第二个圣殿里边没有约柜，啊，所以这个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殿以后，这荣耀怎么样呢？就一直停留在这个耶和华的殿里面。那么这个荣耀什么时候出去的？抢答，谁还记得？耶和华的荣耀什么时候出去的？
被巴比伦掳走的时候吧，
在巴比伦掳走的时候。
那个神的话不是一走一回头的，
对，
对吧？
对，
我记得好像是，
是的，
嗯。
其实呢，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掳走，在没有掳之前啊，在还没有掳之前的时候呢，耶和华的荣耀就开始离开耶和华的殿了， 这个呢，就是记载在以西结书里头，啊，就是圣殿啊，这个耶和华的约柜就耶和华的荣耀啊，就代表着神的同在啊，代表着神的同在。在这个以西结书第八章就记录了圣殿里边的这些罪恶。啊，第九章呢，就记载了神要从这个约柜圣所啊里边的长老开始杀起啊，祭司一块杀，殿前的长老啊要杀，然后呢，这个耶和华的荣耀啊就离开圣殿啊，所以这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呢，是耶和华的荣耀进到圣殿里边去的这个场景啊，就是。耶和华的荣耀进到这个圣殿里边去的时候，是非常的迅速的啊，一下子就进去了。可是离开圣殿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我们就像这个刚才尼大哥说的啊，真是一步三回头啊。说我这个我观看啊，讲基路伯头上。穹苍中间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状啊。主对穿细麻衣的人说：“你进去，在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以下，从基路伯中取炭啊，将炭取在手上，撒在城中，撒在城上。”这就表示说，神的愤怒啊，要惩罚以色列了。说我又进去看啊，那进去的时候，基路伯这个站在。殿的右边啊，云彩充满内院，然后耶和华的荣耀就从基路伯那里上升，然后就停在门槛以上啊，也就是说从至圣所那里出来了啊，殿内满了云彩，殿宇也被耶和华荣耀所充满，基路伯的翅膀响声听到外院，好像全能者说全能的神。说话的声音一样，然后到了第18节，然后就是耶和华的荣耀啊，这个就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二基路伯以上，然后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的旁边啊，然后就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啊，也就是到了金门了啊，到了金门，这个出去了啊，要往金门走了。然后，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啊，然后这个到了第11章的时候，第11章第22节。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然后，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啊，从城中上升，也就是从耶路撒冷朝东的门那里啊上升，然后就停在了城东边的那座山上。我们知道这就是橄榄山，啊，就是橄榄山。然后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啊，借着。神的灵将我带到加勒底，然后，被掳的地方，然后说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升上去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就是耶和华的殿啊，不是耶和华的荣耀啊。那么就从殿啊出去啊，然后到门出去。然后再出去到这个橄榄山，然后从橄榄山就升天去了，啊，就是一步三回头啊，先从至圣所来到殿的门口，停在那里，啊，然后从那再上升啊，再停到东门，然后从东门离开城，进到橄榄山，然后到了橄榄山停下来啊。然后再从橄榄山 升上去。那么从这个一进一出呢，我们真的是看到神爱他的子民啊，当他的子民犯罪得罪他他虽然发怒，但是当他进去的时候，何等急切；离开的时候，何等恋恋不舍。弟兄姊妹有什么话要说吗？
Betty 有问：“神的荣耀是什么
神的荣耀是什么？象征着、代表着神的同在啊。抱歉，我没看到啊。象征着、代表着神的同在，是似乎感觉圣经的文字的记录呢，是发光的云烟云啊，发光的烟云。殿里边被这个发光的烟云充满。以至于祭司无法站着供职。那么，所罗门，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解释清楚了，还有什么其他的补充吗？耶和华的荣耀是什么？它是象征着神的同在。所以，当耶和华的荣耀在圣殿里边的时候，在至圣所里头，是吧？所以它是外院啊，内院圣所、至圣所啊，这个分这么几层啊。那么至圣所就是耶和华的荣耀所在的地方。那么圣所是祭司们可以进去的。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就是在赎罪日的那一天，才能进去。然后院子就是内院以色列的男丁都是可以进去的。外院就是女人外邦人分开就是那内院他们是不可以进去的，这表示一层一层的跟神亲近的关系。那么，耶和华的荣耀在圣所里边的时候，外邦人是不可以进去的，对吧？所以，谁连祭司不按规矩进去的，都可能会被当场击杀，对吧？所以呢，神刚才尼弟兄提到，就是说，耶和华的荣耀离开是这个巴比伦来毁灭圣殿的时候，他更确切的说是在巴比伦来之前，是在巴比伦的军队到来之前，耶和华的荣耀先离开了。如果耶和华的荣耀不离开，巴比伦的军队是进不去的，神会在那里。因着他自己的荣耀，是威严不可冒犯的，所以外邦人如果进去，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当耶和华的荣耀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虽然可能被围攻，但是圣殿是没有被动过，外邦人是没有进去过的。但是到了第二圣殿呢，没有耶和华的荣耀了，所以后来在马加比革命之前的时候，这些外邦人的祭司都进去了，甚至于在圣殿里边献猪为祭，对吧？那么至圣所里边，因为没有约柜，没有耶和华的荣耀，所以虽然从律法上外人是不可以进去的，但是呢，进去闯进去了，也就那么地了，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到这些历史的事实啊，使我们知道圣经的记录它的精准性。第八章呢，记载了耶和华的荣耀啊，约柜进入圣殿以后，那么就记录了所罗门为 以色列的祝福啊，很长很长的所罗门的两段祷告啊，那么弟兄姊妹呢，可以回去看啊，这些祷告当中，其实所罗门知道啊，这个神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啊，这个他知道这只是一个象征而已啊，虽然是象征，但是呢。就是愿神在这里垂听，众人向神的祷告。然后他就为百姓祝福啊，所罗门这些面子上的事儿做的啊，还是相当到位的啊。你看他的祷告也祷告的相当不错啊。弟兄姊妹有时间暂时，因为太长了啊，我们圣经概览无法把它都读过去。弟兄姊妹呢，回去有时间的时候就。去看一看所罗门的祷告。那么后来，其实但以理的祷告啊，我们查但以理书，但以理的祷告呢，他也是，根据所罗门的祷告啊，就是说，当百姓犯罪的时候啊，然后呢，这个百姓知道自己错了啊，然后呢，就面向这殿来祷告的时候，求神在。高天之上垂听啊，垂听而赦免。所以呢，所罗门的这个但以理祷告的时候啊，他就面向耶路撒冷啊，面向耶路撒冷，这个就是但以理，我相信啊，这个是但以理祷告的一个重要的依据。那么这个呢，在所罗门的祷告里边，我们看啊。如果他们犯罪了啊，然后呢，就是47节，他们若在被掳的地方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被掳到的地方啊，尽心尽性的归顺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所赐给以色列啊，这个我们列祖的地所建造拣选的这个城，并为你的名所建造的殿来祷告。啊，这个就是他要面向啊，向着这个地，向着这个耶路撒冷城，向着这个殿来祷告。然后下边说呢，就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那里垂听他们的祈求，为他们伸冤啊。这个就是但以理每天3次啊，他这个打开窗户面向耶路撒冷啊来祷告。我相信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所罗门祷告祝福完了以后呢，就举行了非常宏大的庆典，是吧？这个献殿里的庆典。第62节啊，就是王和以色列的众民一同在耶和华面前献祭啊。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多少呢？牛用22000头，弟兄姊妹想想，22000头是个什么概念啊？22000头牛啊，这个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场面啊！你不用说22000，你献这个200头牛啊，也不得了了，对吧？这个这就是两万啊两
牧
两。
师，
两啊，
请问牧师，
哎，
他献了这么多22000牛，
牛，
还有羊12万，这是上帝有指令给他的，还是他自己想
他自己想的。
的？OK，谢
这
谢。
个平安祭呢，都是甘心祭，啊，燔祭都是，你看他，献燔祭。啊，献素祭、献平安祭，这些都是叫做甘心祭啊，就是，自愿献的。这个没有，只有赎罪祭是必须献的，这个没有律法的规定的。素祭啊，这个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素祭也是感恩的祭，啊，都是自愿献的。当然。在这个律法里边有规定怎么个献法， 就必蒙悦纳。但是呢，这里并没有必须要这样做，这是所罗门他自己所以我就说，所罗门这个人呢，他是喜欢大辉煌场面的人，是吧？你可以想象，对吧？他当时这个在那个辉煌的场面里边，他站在那个圣殿的平台上为以色列百姓来祝福的时候啊，这个场面之宏大啊，那是非常非常宏大的场面。这个就是所罗门建造圣殿啊。那么建造完了圣殿以后呢，神就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了。好，关于圣殿的问题，还有弟兄姊妹有问题吗？就像刚才俊逸弟兄啊，有问题就随时打断问，不要等啊，等到最后就忘记了。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的都完成了，耶和华就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像第一次先前在基甸显现一样，就对他说了啊。第一次神向他说：“你向我要什么呢？”所罗门要智慧啊，神就答应给他智慧。也答应给他很多其他方面的恩赐哈。那么在这里呢，神就回应他的祷告啊，因为他在殿里边站着祷告祝福吗？啊，神就回应了，他说：“你向我的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你看啊，神听了并且答应了，并且呢，我已经将你所建的这个殿啊，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啊，然后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但是，下边说你若，所以这个永远是有条件的，啊，就是你若，如果你不遵守的话，啊，这个永远就失去了神在那里的这个永远。在那里的那个条件，是吧？所以在这里就说了，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啊，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的面前，然后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啊，然后是不是？你若我就，所以这就是条件的因果关系，是吧？所以我就必兼顾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是吧？所以这个永远什么时候终止，就是你不失去了这个条件，就终止了。正如我应许你父亲大卫所说的啊，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上。下边说，倘若又来了啊，倘若你和你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的这个我所指示你的。诫命律例，去侍奉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是吧？然后呢，并且我为自己的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弃而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作笑谈，被讥诮。这殿虽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然后人必回答说：“是因为这地的人啊，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之地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的灾祸就临到他们。”弟兄姊妹，神的回应。啊，非常清楚。那么我们看今天的耶路撒冷，对吧？以色列的圣殿山上，坐落的是一个恨以色列的回教的，或者叫做伊斯兰教的清真寺，是吧？这个，那么这样呢？以色列人 非常的痛苦。他们真是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是吧？所以这个反犹主义啊，这个很多时候都是到处燃烧啊。现在联合国啊，这个巴勒斯坦人杀以色列人，联合国不讲话，对吧？只要以色列敢反手，马上就谴责，对吧？这个这里边没有对于犹太人啊，外邦人是没有任何公义可谈的，对吧？所以希特勒杀犹太人，犹太人自己去纪念，外邦人没有几个纪念的，对吧？现在好多中国人看到这个二战的这个，特别是那些逼迫杀害犹太人的电影的时候，你看下边的多少回。这个留言都说，怎么没把他们都杀绝啊？是吧？还斩草没除根啊？是吧？这些祸害是吧？这个杀得太过瘾了啊！看到这些党卫军啊，这些人枪毙以色列人的时候，觉得哎呀，真爽！看着啊，就是这种回应，一片一片的这种回应。所以，这个当然我们知道这一些背后。啊，反犹主义，尤其是到了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啊，那是撒旦的阵营啊，来表达出来的。但是直接的关系是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好好的遵行神的旨意，一直到今天啊，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啊，真的是也是我们爱他们，因为他们为我们的缘故受苦，有些时候也真是恨铁不成钢啊，是吧？这个你看，现在的这个以色列政权是吧？这个以色列的很多政策，包括现在的战争的策略，是吧？他们圣经上明明说的啊，就是刚才咱们读的以西结书里边，是吧？这个不是新约圣经，这旧约圣经里边，他们自己的先知给他们留下的预言，对吧？他们要复国，神要祝福他们，他们知道的，他们有这个责任要把这个土地收回来的。神在1967年。把土地还给他们了，哎，这些以色列人啊，又胳膊胳膊又送给外邦人，那，所以他们的苦难就不断，那么这个恐怖主义不断，那么骚扰他们，正像这个，失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这他们，留在那里的这些外邦人，必成为他们肋下的刺，啊。肋骨里边肋下的刺啊，这个成为他们这个眼中的荆棘啊，扎他们，对吧？这个就没法过这个日子，所以以至于以色列啊，不得不全民皆兵，对吧？这个随时随地都有武装分子，可能甚至于普通百姓拿刀就杀你，对吧？所以以色列人真是生活在惶惶不可终日的。不知道哪一会儿火箭弹也飞过来了，对吧？不知道哪一会儿汽车撞上去了，不知道哪一会儿刀子捅肚子里边了，就这样，对吧？天天生活在这种环境里头，那么归根结底的原因是什么呢？这里就说了，就是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律法，啊，没有按照神的律法。所以以色列的历史呢，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历史啊，这个就引致因信称义，主耶稣的到来。那么所罗门的晚年啊，是以示巴女王来这个访问所罗门啊为一个开始。那么示巴女王呢，非常的崇拜所罗门啊，那么圣经就记录了，那么这个示巴啊，也就是今天的埃塞俄比亚，那么今天在以色列，我们看到有一些黑人啊，在以色列，这个黑皮肤的犹太人啊，据说就是当年这个示巴女王，来访问所罗门的时候呢，跟所罗门发生了关系啊，结果呢，就把所罗门的种给带到。非洲去了，啊，那么后来呢？以色列人在 这个犹太人啊，在埃塞俄比亚就找到了保存的相当完好的圣殿等等这些的复制品，对吧？跟圣殿的结构非常相似，他们也有摩西的律法书啊，等等等等的。所以呢，以色列就承认了，这些黑人也是，以色列的后裔啊，是犹算他们为犹太人。那么，所罗门的晚年就使得以色列的这个国势啊，达到了非常的高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状态是吧？所罗门每年得的金子666塔连得，是吧？这个呢，就在启示录里边出现了这个数字，啊，它的数字是人的数字，就是666，是吧？那么这两个666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我们不知道，是吧？可能啊，如果有联系的话，那就是说所罗门是个违背上帝的旨意、贪恋钱财的王。啊，因为圣经里边，咱们前面讲到了，以色列的王是不可以为自己多积攒金银的。但是所罗门每年啊，就得666塔连德啊，这不是舍克勒啊，这塔连德啊的金子啊。然后呢，这个所罗门年间啊，银子根本算不得什么。那本来说不可多积攒金银啊，这金金多得不得了，银子根本算不得什么，对吧？然后所罗门的智慧胜过天下诸王，对吧？这个然后呢，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啊，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都安屯在这个屯车的城邑啊，还有耶路撒冷。那么其中有一个屯车的城邑是米基多。啊，然后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得好像石头一样，啊，香柏木多得好像高原的桑树一样。下边这很重要啊，所罗门的马都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照定价买来的，啊，从埃及买来的车是吧？每辆车多少？600舍克勒银子，是吧？这个每马匹啊150舍克勒银子，是吧？赫人诸王和亚兰的这个诸王啊，所买的车马啊，也是按照这个价值，经由他们来买来，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所罗门非常有智慧，可是呢，他除了自己是一个以色列人之外，凡是。圣经里边所规定的，律法里边所规定的，以色列王不应该做的事儿，所罗门通通都做了。到了11章啊，因为在这个律法里边也规定啊，以色列王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对吧？然后在这里呢，所罗门。王啊，在法老的女儿以外，又宠爱许多什么外邦女子，啊，就是摩押的、亚门的、以东的、西顿的、赫人的啊。论到这些国，耶和华曾经说过啊，吩咐以色列说，你们不可以与他们来往相通的，啊，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然后所罗门呢，却恋爱这些女子，他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就去随从别神啊，然后就不效法他祖大卫了，诚诚实实行在耶和华面前啊。然后呢，所罗门就在耶和华的殿里边啊，在耶路撒冷为这些神呢，就开始建坛建庙啊，这个大拜偶像。然后呢，耶和华就向所罗门就发怒了，因为他的心偏向了两次向他显现的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曾吩咐他不可以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所以呢，这个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些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的约和律例典章，我必将你的国夺回来，赐给你的臣子。然而为你父亲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时候行这事，必在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不能不全夺回来啊，还给我的仆人大卫和我所立的耶路撒冷，给你留下一个支派给你的儿子。这个就是南北分裂的原因啊。然后到了年老的时候啊，这个本来所罗门是和平之君啊，但是呢，年老的时候，很多周围的这个反叛啊，就开始在大卫年间归顺了的，现在呢，都开始起来反叛啊。那么到了第十二章呢，就进入了以色列这个国就分裂了。那么分裂的表面上的原因啊，就是所罗门死了以后，那么他的儿子叫罗伯安啊，然后呢，就是百姓就来要求罗伯安说啊，你父亲所罗门在位的时候大兴土木，这个表面看来好像盛世，其实呢，这个都是建立在众百姓的这个非常重的这个担子上头啊，所以呢，你做王了，那么我们也建造的差不多了，是吧？求你使我们轻松一点，是吧？放我们一把，是吧？别再那么压榨我们了。可是呢，这个罗伯安他就去问啊，他的这些出谋划策的人啊，先问老人家说怎么样？老人家说是啊，你应该啊，这个时候要好好的，安抚人心啊，你的才这个，就是怀柔政策了，是吧？然后年轻人呢就说不，你要比你爸爸，你对他们一怀柔坏了，他们就更欺负你啊，所以呢，你要对他们更加严厉，要比你爸爸还严厉。结果呢，罗伯安就采取了这个年轻人的主意。然后，这个百姓一听啊，说看他这个样子啊，然后就说大家回家吧，啊，这个，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是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人起来了啊，就是叫做耶罗伯安啊，这个耶罗伯安就带领以色列人啊，这个就造反了。结果，北国以色列啊就分裂，从耶路撒冷就分裂出去了。那么南边呢，还有神说给他留一个支派啊，其实是有两个支派，来这个归给南国啊，就是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剩下的十个支派呢，就归给了北国，就在耶罗伯安王的统治之下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再稍微提一下啊，就是耶罗伯安在北国建立了他的王国之后，他做出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啊。我们看列王记上的第12章25节啊。说耶罗伯安在以法莲山地建造事件，就住在其中啊，这是他最早的北国的首都啊。然后他就逐渐这个后来就改变，最后呢由这个亚哈的父亲啊，就是建造了这个撒玛利亚是吧？一直到今天那个地方还叫撒玛利亚。然后从事件出去又建造比努以勒啊。耶罗伯安心里说：“恐怕这国啊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因为都要到那里去，到圣殿里边去敬拜吗？啊，一年3次要去吗？啊，所以在耶和华的殿里边献祭的话，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说这怎么办呢？啊， 所以呢，耶罗波安就筹划定妥，铸了两个金牛犊。那么这两个金牛犊呢，一方面，这个当年罗伯安逃避所罗门的时候，曾经去过埃及。那么另外呢，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啊，亚伦就曾经带领以色列人拜过金牛啊，所以这个在历史上是有过发生的，有过先例的啊。然后呢，铸这两个金牛呢，就对以色列众人说了啊，说以色列人呐，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了，那么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是吧？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牛犊啊，一只安在伯特利，也就是说是在北国最南端的一个城市，啊，在这个以色列山地的这个屋脊上啊，就是南北通道的要道啊，就是伯特利。那么伯特利当然这个地方也是很特别的啊，因为本身它这个名字啊，就是神的殿的意思。这是当年雅各在那里做梦啊，说这里是神的殿啊。所以呢，他把这个金牛立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是选的非常很有心机的一个选择。那么在北边呢，就选择了这个但。那么但这个地方呢，就是以色列从北边啊要往北去啊，到叙利亚或者到黎巴嫩要去的时候呢，北边最北边的一个城。所以这样呢，以色列这个东边是约旦河。西边是地中海，然后中间这个狭长的地带呢，就被把两头都给堵住了，所以你往外走走不出去了，所以呢，这个耶罗波安这个人啊，很有心机的一个人，说这事就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金牛犊。耶罗波安在这个丘坛那里啊建殿。他也建殿了啊，将那个不是立位人的人，凡人啊，立为祭司啊，这个就是假的宗教啊。然后耶罗波安呢，自己也定节期啊，和犹大的节期一样啊，自己也上坛献祭啊。他在伯特利也是这样，向他所铸的金牛来献祭，又立丘坛的祭司啊，在伯特利安置在伯特利。那么他在8月15号啊，这个就是在以色列的节期之后啊，一个月，朱彭节一个月啊，是他私定的月日，为以色列做这个日子，在伯特利献这个来烧香。那么这件事情呢，就一直持续到北国以色列灭亡。啊，一直持续到北国以色列灭亡，所以后来呢，就历代的王啊，神就说他们始终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那罪。那么这件事情呢，直到北国灭亡了。所以在北国的整个200多年的历史当中啊，大概209到210年的历史当中呢，他们虽然还拜过其他的偶像。但是拜金牛这件事情始终没有得到改变，所以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儿啊！所以从他们的第一任王啊，就做了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这个罪，一直到了最后啊，这个非常可惜。好，弟兄姊妹，咱们把这个圣殿啊，多花了一点时间。啊，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南北分裂。那么接下来的事儿呢，我们就不讲太多了啊，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侍奉，然后我们就进入到北国的灭亡，然后南国独存耶路撒冷毁灭，以色列王国时期的历史就差不多了。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晚上的圣经概览呢，就到这里。那么我们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祷告吗？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吗？
牧师，我来试一下吧。
好，感谢主。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差你的仆人牧师今晚带领我们这一小群弟兄姐妹聚在一起聆听你的话语。借着你在列王记这一段记载了，因为你听了你的仆人大卫的祷告，应许他。允许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造你的圣殿，他求的智慧，所求的一切，你都完全的应许他，给了他，却接着他得到了这些之后，反而做了你眼中所憎恨的所有事情，从应该。尊你为圣，完全的归顺你，唯一真神，反而离弃了你去拜别的神，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我们今天看来理解不了。但是从这一段的故事里头，我们确确实实的认识到人性的一个。局限，还有人性的败坏，因为要和你的荣耀同在，必须蒙你的悦纳。你的悦纳，你的荣耀，就是喜悦悦纳了，顺从你的所有的一切所做的事情。所以圣经才说，听命。胜于献祭。如果不听命的话，那么世人都犯了罪，也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故事，也让我们清清楚楚的明白，我们不需要去追求很多的知识，甚至智慧。如果我们把心放在主耶稣，你所指示的所有的经文的精神，就是我们顺从，就会胜过一切其他的行为，或者是规条，或者是形式。我们应该引以为戒。当然，这么伟大的君王，他们都做不到。我们这些。平凡的人也很难做得到，所以经文给我们的教导就是：我们如果谦卑下来，匍匐在你的面前，向你求的不只是智慧，更重要的是时时刻刻有一颗顺服的心。要明白，我们做的不足，做的不好，是一个。常态。如果我们要做得合你的心意，蒙你的悦纳，那必须是求得你的怜悯、你的恩惠。所以这些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其他的细节，我们可以借鉴，也可以反复的看。但是主啊，我们是求你的怜悯。我们不求你的智慧，不求你的各种的恩赐，因为那些在我们顺服你的时候，在我们追求你的义、追求你的国的时候，你都会加添给我们的。孩子，在这里也为我们查经小组、牧师师母、各弟兄姐妹。以后所走的路，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求你怜悯，求你施恩。孩子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阿门。
Amen.
阿门。
阿门。
Amen.
阿门。